暴雨、泄洪叠加，这闽三年损失惨重。中共首修国防动员法，全民进入备战模式。美澳砸5.8亿美元筑防线，阻中共染指南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劲闻。中共驻爱尔兰大使馆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参加当地的社区游行，向戈尔伟市议会施压，但市议会并未接受中方要求，使中共的企图破产。据爱尔兰时报9月2号报道，中共驻爱尔兰大使的私人助理曾游说戈尔伟市议会，要求将法轮功团体排除在3月17号的游行之外。公开信件显示，中共大使馆3月13号致函市政府，对法轮功参加游行表达严重关切。使馆声称，戈尔伟华人社区曾向其反映，对法轮功参加游行感到深切不安。但市议会表示，法轮功已完成申请程序，依规定获准参加。4天后，法轮功如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爱尔兰法轮大法学会强调，他们是一个非暴力且非政治的修炼团体，一直与当地政府保持着长期的良好互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爆发的毁灭性山洪，夺走1200多条人命，数千人失踪。与尼泊尔政府持续公布救援进度不同，中共官方对境内的惨重灾情不仅严格封锁讯息，惩处散布灾情的民众，而且公布的死伤数据更是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大相径庭。大批中国失踪人员的家属求助无门，被迫透过尼泊尔还有社群网络自行拼凑线索寻找亲人。根据汇报报道，一名四川31岁女子的丈夫在连接尼泊尔与西藏吉隆口岸的公路单位工作，灾难发生后音讯全无，他多方联系中共当局却得不到任何明确答复，绝望之余只能在小红书贴文求助，吸引数万人关注，并获得了超过18000个点赞和近4600条评论。他说，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心里越来越凉，现在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这名女子披露，当地的搜救行动几乎停滞，生还者家属甚至集体请求中共官方批准他们自费租用无人机或直升机深入搜救，却始终得不到回应。他无奈表示，中共官方新闻全在报道尼泊尔的水力发电站救援，自家公路项目的受困工人仿佛被彻底遗忘。报道说，在中国像他这样有亲人失踪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正努力拼凑从网上找到的资讯。九月初停止编号后的台风沙德尔罕见与南海复活，裹挟着狂风暴雨三度袭击中国。福建、浙江等多地在暴雨和大小水库泄洪的双重打击下洪水滔天，大量商铺的货物进毁，车辆被冲走，房屋倒塌或严重进水，民众财产损失难以估计。
9月3日清晨，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泄洪应对，加剧了下游灾情。3日至4日，福建福州、泉州等8个市50条河流、74个站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达4.91米，其中莆田木兰溪、木兰碑站的水位一度超过10米，市区大范围淹水。
木兰溪平均每10年一次大洪水，每4年一次中洪水，小涝几乎年年都有。极端暴雨从来不是偶然，莆田每一次破纪录的大雨都极其的凶险。
莆田仙游县的道路被浑浊洪水吞没，民众受困，部分人员生死不明。
华城镇暴雨倾盆，街上激流成河，现场一片狼藉。说实话，这么多年在华城都没有见过这么夸张的积水，特别的浑浊啊。
仙游县龙华镇也有大量房屋泡水，多栋民房在洪水连续冲刷后轰然倒塌。
福建莆田仙游县暴雨，这个老房子直接坍塌了。
福鼎市点头镇一度积水最深近3米， 沿街一楼商铺与民房被淹，许多私家车、货车被冲走。当地民众称，水库泄洪没有预警，全镇的街道都被淹没。
整个市场连吃连茶叶店全部泡水喽，泡喽！你看，小区都泡水了，吃泡水喝了一半，人都没地方站着了。
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也泡在洪流中。一名辅警市民表示，他的店铺在一楼全淹了，车子也冲走了，损失100多万。9月2日，泉州泉港区太白峰陵园因暴雨塌方，大量坟墓被冲毁，墓碑断裂，骨灰盒被冲走，市民纷纷前来寻找亲人遗骸。浙江温州同样灾情严重，多个城市出现严重内涝，街道变成河流，车辆被淹，有民众直接坐在冲浪板上出行。浙江温州民众于女士说，她的房子处于温州市区地势较高的位置，同样被淹，损失惨重。
2000多块钱刚买的冰箱，顶到天子了哈，底下水也积水涨上来，泡脚也没有办法了，顶着最高的洗衣机都不上起来了，我的床已经捂上来了，损失惨重，真是没想到下那大的雨。
温州瑞安市一连日暴雨引发多处山洪爆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9月2日，当地多座水库开闸泄洪，造成瑞安市区以及周边多个乡镇洪水泛滥，临街房屋一楼进水，多家鞋厂被淹，大量鞋盒与鞋子飘满街头。
你看，全部麻碎了，他们的孩子全部冲出了。
温州瑞安市塘下镇被洪水围困多日，不少居民断水断粮，开直播报道请求救援，却遭到警告或封禁。
现在外卖都顶不到了，现在暂时是吃泡面，然后外面到处都是水灾洪水，反正淹没了很多地方。我老公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在桥面上下不去，不要下去，那个车就坏掉了，希望这个洪水赶紧过去吧。
网传温州平阳县麻布镇上周村上游水库半夜溃坝，下游洪水奔腾，全村紧急转移，下范村老房子水淹至二楼，多人被困。苍南县桥墩吴家园水库开闸泄洪后，县城与沿河低洼地带大面积被淹，店铺车辆与农田损失巨大。截至9月4日，台风影响仍在持续，后续灾情与损失仍需密切关注。广东已转移近3万人，并组织151宗大中型水库泄洪腾库2.37亿立方米。有网民批评，各地的泄洪导致洪灾房屋被淹没，车辆被冲走，百姓受灾严重，而习近平不管不问，却开开心心的周游列国，犹如当年隋炀帝下江南，皇帝极尽奢华，和百姓苦不堪言，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
中共10月1号起将实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这是对2021年旧法的首次修订。新法把经济、数据和新兴科技等都纳入国防动员体系。专家认为，中共修法不只是扩大动员范围，更是把整个经济和社会力量纳入平战转换体系。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8日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新法第一条首次将发展利益写入，明确表示制定这部法律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值得注意的是，新法首次明确定义国防动员是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法还将交通、通信、能源、战略物资以及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保障等纳入动员体系，并提出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建立国防动员数据服务保障制度。同时，修法新增了第8条，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独立时评人蔡盛坤认为，这些变化隐含多项扩权因素，值得高度警惕。
你一旦这个权力扩大，他有可能随时随地，他让整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或者是军事紧急状态。他只要颁布战时状态的话，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征用啊，都可以管制啊，包括你有大量的存款。为什么呢？同时呢，现在不给出境呢？只要他来决定认定你这个东西，你就没有任何理由，你不交，你抗拒的话，他就按照军法来认处啊。所以我认为他这是为这个危机状态啊在做准备。
新法另一项变化是民用资源动员方式，旧法主要使用征用民用资源，新法则设置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一章，规定由县级以上政府统一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征收、征用的义务。这意味着国防动员对民用资源的强制支配被进一步纳入法律框架。
当初啊，中共当时打天下的时候啊，有的是征收的，有的是他打的借条嘛，后来可能还是还过一些的，但是呢绝大部分呢都没还的。所以你不要指望共产党会还给你，尤其是这些拥有海量资产的人，有些储备黄金啊这些东西，你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东西都肯定是要收缴的。
此外，兵员制度也发生变化，旧法使用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新法则改为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外界认为这反映出中共正在重新设计兵员储备和快速征召机制。
我觉得呢，因为他是准备打大仗，因为他也意识到啊，台海的这场战争呢，很大程度上会把日本卷进来，会把美国卷进来，所以说他只能通过呢做充分的准备，准备呢血战一场之后，打败了美国，打败了日本，他就可以呢称霸天下了。我觉得呢，他现在呢是想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复兴梦吧。
但台湾军事专家齐乐毅认为，与其直接解读为攻台准备，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法律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共对整个社会的动员与控制能力。
强调了平时动员跟战时动员本来比以前要强烈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以前要强调征用民间的物资，现在有强调征用。除了一般民间的基本民生之外，其他都可以强制性。然后我的了解，这次的动员网络部队还有无线电列入在动员的这个对象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管制的力度以前更彻底了，意味着国防动员是把它确定自治化跟法制化了。
齐乐毅认为，过去国防动员主要针对特定人员和物资，如今网络数据等也被纳入，覆盖面和渗透性进一步提高。这套机制不只适用于战争，中共认定的重大突发事件也可能启动动员。此外，新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组织和公民在和平时期应当依法完成国防动员准备工作。这显示中共正在建立一套平时准备需要时迅速转换的全社会动员体系，当国防动员延伸到经济、科技、数据、企业乃至社会运作及边界，也成为中国民众无法回避的问题。
美澳砸5.8亿美元住房线，阻中共染指南泰。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会议在帛琉落幕。面对中共近年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积极扩张，美国与澳洲宣布加码投资，积极巩固防线。澳洲更进一步加快外交步伐，与多个岛国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定，希望透过条约化合作封堵中共在当地的安全与警政渗透。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全体会议在帛琉登场。峰会期间，东道主帛琉总统惠树仁呼吁区域国家团结，应对外来军事威胁与施压，重视印太区域的安全与稳定。面对区域地缘政治竞争，美国与澳洲9月20日宣布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支援，合计投入约5.8亿美元，涵盖能源、基础建设与区域安全合作。
南太平洋这块呢，是中美竞争的一个焦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呢，长期通过“一带一路”大撒币啊，特别是通过基建工程对南太平洋岛国进行渗透。但是呢，南太这一块呢，传统上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后花园，美国现在它也不能容忍这个战略重地落入中共的掌中，所以美澳联手对中共通过基建对南澳的渗透呢，进行重点的反击。给南澳国家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中共为何特别重视太平洋岛国？大纪元专栏作家王鹤认为，中共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的利益。
南太岛国他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中国要把他票拿过来，而且南太岛国跟台湾断交，在经济上呢，南太岛国和渔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呢也是中国所觊觎的事情。在军事上呢，中国的潜艇只要突破第一防线，进入到太平洋，进入到南太地区，对美国可以造成很大的威胁。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这是中共扩大未来海军的海外补给基地。
这个是长远的那个布局啦，比如在南美洲前海港，以戴陆倡议说建造三港，那么以后就可以变成支援军事补给的军港。那在这个岛国这里也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海上大战略的布局。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是要提早回应，才可以切断它这种发展海上力量的趋势。
舆论认为，美澳加码投资能保住帛琉、马绍尔群岛等第二岛链关键据点不被侵蚀，并拉高中共进一步渗透的代价，但要将中共在所罗门群岛等国已经落脚的政治势力彻底驱逐，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共到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影响力的扩张都会引起西方大国的注意，主要就是平衡中共在这一带的影响力，因为不做这个反制的话，以后这个地方可能会被中共控制住了，所以这个关系很大。澳大利亚很积极这件事情，因为离它越来越近。
澳大利亚现在以禁毒为名义建设海上监控、空中侦察以及区域性的情报共享，外界关注未来这些措施都会用于监控中共在军事方面的行动吗？
第一个是监控中共的这非法渔船，因为中国的这些非法渔船到处乱捞，搞得这些岛国的渔业资源也枯竭。第二个是监控中共的类似公务船、海警船或者是影视船队的活动，这是主要的部分，因为这些都会用到反偷渡的一些技术。第三个才是中共的海军，因为中共海军是比较容易监控的，它出来就像个灯笼一样，有各式的电子讯号、雷达啦等等，那一开机大概周边的国家都知道是中共海军来了。
为确保防线不被突破，澳洲今年更是外交动作频频，在南太平洋的密集的安全与双边条约重点围绕在防务、警察培训与限制外国军事驻扎等核心议题，直接封堵中共在警政、军事基地或关键情报领域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湖南盛大惊喜集资案的一些受害人9月2号集体到长沙市中级法院维权，抗议法院在资金退赔问题上不作为。湖南盛大惊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2022年11月暴雷，涉及资金200多亿，受害投资人近10万。2025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已被判刑，但直到今年7月，长沙中院才宣布启动第一次资金清退，但却没有公布清退比例和确切发放日期。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在四川壤塘县刚木达镇承建的嘎日达幼儿园校舍项目拖欠农民工3个月工资。9月3号，工人们将车开到工地门口堵门讨薪。河南新郑市楼盘纳云西寺标烂尾，延期6年未交房。9月3号，一些业主在楼顶拉横幅抗议，当局派警察到场，强行将横幅扯下。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一名被拖欠工资的工人9月3号爬到工地吊塔的末端，以极端方式维权讨薪，当地派出警察等到场处理。
中尼边境爆发泥石流灾害，而受灾河谷本身就是中尼两国积极开发的水电走廊。专家就由这次灾难审视在断层带密集、地震与冰川灾害频发的喜马拉雅山区，强行推动大型基建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
8月26日，中尼边境爆发泥石流灾害，喜马拉雅山脉澜塘里壤峰高位冰岩突然崩塌，泥石流沿着吉隆藏布博特克西河与特里苏里河这条狭窄的高山河谷向下游狂冲，而这条河谷本身就是中尼两国极力开发的水电走廊，沿线遭受冲击与影响的水电站高达15座，人员伤亡惨重。灾难发生后，舆论开始关注，在西藏高落差、高海拔且地震多发的区域兴建大型水电工程，会剧烈改变当地的地理环境与水文条件， 进而大幅增加，诱发地震与山体崩塌的风险。吕德水利专家王维洛表示，在1985年以前，西藏基本没有水库，而到了2025年，西藏境内的水库达到150座。
西藏的水库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是发电，比如说像大家听到的在雅鲁藏布江上的第一座水库藏姆水电站，它是发电的。还有一个水库呢，就像冲巴水库一样的，它是灌溉的。灌溉干什么？它为什么要灌溉呢？它就是为了改变藏人的生活习惯。藏人以前是游牧民族，它是随着水草的生长往前进往后退，使牛羊呢永远有最新鲜的草吃的，这是世界上最保护环境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汉人永远不能理解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他们的游牧的方式呢，对于中共来说呢，他没办法统治，所以呢必须让他定居下来，是共产党划块地告诉你们必须住在这里。
尤其中共近年在西藏推动西电东送，并规划兴建墨脱水电站等巨型水坝梯级工程，下游国家印度、越南等对此表达强烈疑虑，担忧上游水坝改变水文，诱发地质灾害或水资源被中共武器化。王维洛表示，中国许多科学家早就警告中共当局西藏地区的地质风险，但是建设仍在继续。例如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就指出过，加德满都附近有一块地震高发地区，
就是在加德满都附近嘛，就是我们这次发生泥石流灾害的这个地方。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在西藏的定日县大概 6.9 级地震嘛，五座水库发生了裂缝，根据中国的报道是死了100多个人，所以这个地区真的是一个地震的高发带。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既然知道这个地震的高发带，为什么中国还要在那里建？当然是和中共的人定胜天的思维有关系。你看亚夏工程嘛，一个公司它是这么写的，在那里有12条断裂带互相交汇的。另外一个咨询公司说，那不是12条，那是17条断裂带。我说中国政府他连一个像样的可行性报告都拿不出来，他都不知道那到底是12条断裂带呢还是17条断裂带，他就要上这个工程。
王维洛认为，这次泥石流是为所谓的经济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泥石流啊，它付出的一个对经济发展的高速发展的一种代价，就是无法补偿的一个代价。你要是从一个大的宏观的角度看，它看上去是一个天灾，但是你要把它缩小到一个微观的，在每一个问题上去进行推敲的话，它就是一个人祸，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祸，这是人们道德堕落以后的人们对自然无限的要索取的以后的这么一个恶果吧，这是大自然的一个报复。
海内外华人说很清楚共产党的黑暗，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他们的声明。
韩国的董李明说，我大学毕业工作不久便失业，为生计被迫出国打黑工，共产党的黑暗我很清楚，所以大学入党我拒绝了，现声明退出曾经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以证生命的清白。四川自贡市的李一和说，从小就被共产党洗脑，长大后学会翻墙，看清了共产党的真实面目，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重庆的小象说，我是一名90后的推销员，家里有人信佛，因此比较相信因果，今天我要声明退出曾经入过的团和队，期待自己有个好的未来。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静文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